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是我们第39天，我们呢要继续透过读诗篇119篇第一节到88节，利未记的第25章，以赛亚书的第33章到第34章，以及以弗所书的第4章1节到16节，来继续的看一看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特质，节制究竟如何体现在我们全家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那关于改变这个话题呢，正儿也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和每一个家庭都持续不断的去更新，去坚持的成长，操练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些节制和自律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常态和一个表现。今天呢，我们更加的需要去了解，究竟我们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正确的改变呢？我们继续从手机的视角来看看这一家人究竟在面对各种各样身体的疾病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当爸爸妈妈和小明终于停下来仔细地去思想这荧屏产品、电子产品已经带给他们的身心灵各方面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痛定思痛，决定开一个家庭会议。孩子，老婆，我必须先做一个忏悔。我作为家庭的首领，我没有带领好你们，没有做好榜样。那现在呢，我必须要做第一个放下手机的人。即便我们的手机恢复了，我要第一个做出改变，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制定一些时间的限制和提醒，而且只要我过时了，我的手机就会提醒我说该休息了，让我来陪陪你们。从我做起，我希望在未来的这几个月，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身体。
老公，我也有错，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女人，我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们，无论是体会你工作的难处，还是帮助小明，他现在上了中学之后学习的压力，我可以陪伴他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成长。爸爸妈妈，你们太好了，谢谢你们没有责怪我。我呢，现在为了让妈妈身体恢复，我也在我的手机上做相同的设定，而且我会主动交出手机的。我也听说了，其实我们全家人可以让手机也睡个好觉，所以呢，我会去买一个盒子，做一个床给手机，这样每一天到了我们睡觉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就把手机放在客厅，让这三只手机一起睡觉。哇，听到这里，小白、小黑和小智几乎要欢呼出来，他们叮的一下子就醒过来了。哦，手机活了。这时爸爸妈妈和小明分别拿回了自己的手机。这时啊， 他们都紧张起来了，因为小白、小黑和小智知道一旦他们的眼睛盯在了荧屏上，那很有可能他们就陷进一种试探和诱惑当中啊。这是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呢？小白、小黑和小智决定，要不咱们再一次装死吧。可是这一次非常感恩的就是爸爸率先点开了设定，他立刻设定了一个时间的限制，每一次小黑就会弹出爸爸该休息了，陪陪妈妈和小明吧。做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呢，小白也赶快随着妈妈的手指做出了相应的设定，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健康的提示，比如说长时间使用手机对眼睛不好，请记得休息一下和家人聊聊天。同时呢，小智就更加的聪明了，当小明点开设定的时候，小智列出了好多的可选性，比如说请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学习和娱乐时间管理的应用程序，我可以帮助你合理安排时间。哇哦，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和小明分别在自己的手机里面设定了时间的限制、提醒，还有非常健康的一些作息的运用，让他们全家人都进入一个新的使用手机的规律当中。不过呢，接下来几天，慢慢的，爸爸妈妈居然发现小明的习惯又回来了，而且还会半夜偷偷的取回放在客厅的手机再刷几下。这样让爸爸妈妈更加的决定，这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上瘾呢。小明，爸爸妈妈发现你昨天晚上又偷偷的使用手机了，对吗？
我就是想起来，好吧，是的，我承认。
既然你没有遵守家里的规则，那接下来一周，你的手机必须持续不断地睡在他的床上，你一周都不得再使用手机。当这一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评估你的态度，再决定要不要把你的手机还给你。
哦，一周都看不到手机，爸爸妈妈，这惩罚也太严厉了。
不，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知道这手机对我们的捆绑有多大。要不你就做个决定，我现在就把你的手机砸了，扔了，你觉得这样好吗？
小智一听差点没尖叫，千万别砸我，不是我惹的祸，不是手机的错，是使用者的错，你们别一个不高兴就砸我，一个不高兴就扔我，好吧。
可惜呀，没人听得到小智心里的呼喊。好在爸爸妈妈呢是有节制的人，他们把小智放好之后告诉了小明。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因为看到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节制，所以更加的觉得在你年幼的时候需要给你爱的管教，你相信我们是爱你的，你就能够接受这个管教，当你会使用的时候我们再还给你，你就成了手机的主人，而不是手机成了你的主人了，好吗？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你手机的主人，还是说是你手机的奴仆呢？好多人都是手机奴啊，我们明明是手机的使用者，是主人，但是却搞得好像我们离不开这一个手机，而手机呢成为我们生活的最最重要的同伴。有很多人手机一离开自己，就甚至会有焦虑症，没有了安全感，觉得生命好像失去了四肢，这样的一种瘫痪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手机上瘾的表现。那今天，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我们就从有一个规律使用手机的一种新生活的状态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操练节制这一个品格的一个开始吧。今天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是真儿非常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特别的期待看到每一个小小的家庭也好像教会一样的活在这七个一当中，合一，并且在主里面同归于一，在爱中建立自己。而如果没有节制，没有个规律的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很难在爱里面合一的。继续要去计划如何能够全家更加的相爱合一，我们如何继续的操练节制所带来的真正的自由，家庭里面当有什么样的时间的安排，生活的优先秩序的考量，家庭关系的一个重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要一起去考虑的。当然有了计划之后还要执行，而执行的过程呢，就是依靠神的恩典，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因为说哦，我今天失败了，我就重新回到老路上面，在泥潭里面打滚。失败了没有关系，我们站起来重新悔改，重新出发。只要我们愿意天天悔改，天天成长，那我们的改变就是指日可待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明天最后的一讲来总结不断改变的信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 Lynn。
是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亲爱的 Lynn 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跨国婚姻、跨文化的婚姻所带给她生命的冲击和学习，以及呢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过去14年里面丰富过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你在信主的过程有没有给你一些医治，让你还是想要进入婚姻的一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我原生家庭，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不太向往婚姻，觉得婚姻就是一种负担。
是。
另外一个就是在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好的婚姻的见证。
哇。
因为我的有些好朋友他们已经离婚两次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已经离婚两次了。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何必呢？如果婚姻的相处模式就是这种的话呢，我何必要开始？
所以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好的婚姻是怎样的？
基本上没有。
那信主才那么短，然后碰到了一个阳光的基督徒的大男孩，而且是外国人，然后跟你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其实是完全神给你的一个解救和医治。否则的话，其实有太多东西是想要打破起来是不容易的，除非是有一个跟你的这个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人，
对，
带给你一种全新的体验才有可能。
是的。怎么说呢，我身边的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有一个是外教，另外一个也是北大的一个员工，当时我们是三方合作嘛，所以呢，我是负责我们这个机构的中方部门的员工的这个管理啊、招生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的另外两个好朋友，他们都陆陆续续开始谈恋爱了。以前就是我们三个单身，所以呢，
本来单的挺好的，
对，单的挺好的，我们三个挺开心的。后来他们两个都陆续
脱单
恋爱了，然后呢，就开始调侃我，然后说：“哦，你是不是也应该谈恋爱了？”我说：“哎，不要，还是算了。”但是其实心里面有开始有点动摇，哎，觉得如果是有合适的，那也挺好的。而且当时开始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是一对老的宣教士夫妇，然后看到他们的婚姻是很美好的，
所以你终于看到了，
对对对，就看到他们先生来宣教，妻子怎么去支持他，听他们的故事什么的，就觉得哎，
好美，
对，挺好的，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婚姻的话呢，可以一直白头偕老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所以在你遇到先生之前 David 之前，神其实已经有在预备翻土，然后里面去除很多的根茎和杂质，所以对他来讲呢，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神整理过的，已经整理过了，虽然才信主很短的时间，
对，至少是给我打开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一扇门，
预备了你的心，
对，
没有那么排斥了，
是的。所以呢，当时他来跟我表白的时候，那我就给了他这个挑战，然后呢，我想着他肯定也会说，哦，那让我考虑一下，或者说他就会被吓到，
对，有点被吓到，
对。但是令我被吓到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好的，是的，
当然是，就这是应该的态度。你知道，就是最近跟我的儿子也19岁哈，谈起来，他跟他所有的朋友都说，如果不以婚姻为目标，就不应该开始一段的这个恋爱，因为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道德操守嘛。因为我们不单单是说要对对方负责，我们更要向神负责。所以我相信他如果信仰是真的，并且他已经迈出了去宣教的这一步的话，我完全相信他的那个心，他向着你绝对不是玩一玩，然后看见了就心动了，然后 long distance 反正也不用负责任，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他答应了，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是，哦，那我怎么办？下一步
本来说劝退，对不 对,
对，
没想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对呀，自己就跳到那个坑里了然后那我就说，好吧，我们后来就开始计划，如果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我们应该是在哪些方面应该去相互的去适应啊，因为只有五个礼拜嘛，其实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能够知道的就是他的年纪，他的信仰的状况当然是知道，性格也知道，但是其他还是很多方面是不了解的，
对，无知，对对 对,
对，
成长的环境啊，父母啊，家庭啊，什么都不了解，
对，
那你就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决定，第一，这个关系是通向婚姻的，第二，这个关系是不会分开的，离婚不会在我们的字典里面出现，
字典里面出现，所以在还没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说了，
对，已经就这样说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才决定交往的，
所以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死路一条
对，
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
是的，
甚至你们都没有抱着说我们交往有可能失败，
没有，我们就是交往就是
要结婚，
就是要结婚，结婚就是不可以离婚，哇，
我今天学到了，你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在神学院的第一段交往会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讲清楚，等开始交往了，我才发现对方并不是朝着婚姻去的，所以最后就不得不分开，那也是一个伤害。但是你们这两个就非常非常的好，就很成熟啊，
因为我们之前的伤害在遇到彼此之前已经伤害过了那个就不提了，
那个是长故事，
对对，
所以能不能够总结一下，就是你觉得你的信仰还有他的信仰，就是你们两个同一个信仰，这个相信主基督耶稣的救恩，然后接受他的这份救恩，被他宝血洁净买赎，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过程对你们两个的当初走进婚姻的决定和到后来你们这14年的婚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影响力应该是因为我以前的情感经历，就是让我没有办法能够对情感有期待，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对婚姻有期待。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对男性的这种的信任程度是完全没有的，我是不相信男性的。
当然，
所以的话呢，当时我们做完这个决定，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把我的信仰不是放在他是作为一个我的结婚的对象，或者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我相信神。 我相信他的信仰是真的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如果他要背叛我，他一定会要背叛神。我相信他不会背叛神，所以他应该不会背叛我。
太棒了，其实这个原因也是我当初结婚的一个原因，我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以前也跟你分享过，其实在真儿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对男性非常非常的不是抗拒，而是信任度非常非常的低，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父爱的缺失嘛，没有父亲在身边。所以我相信你呢可能比我更加的极端，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酗酒和有暴力倾向的父亲。那当然你没有办法说将自己的什么对爱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对家庭渴望寄托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因为他不靠谱嘛。任何人都会有他自己软弱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对人的罪性有了解之后，你就知道说根本没有什么完美的白马王子 Mr. Right， 对吧？没有这种东西的存在。那所以当你下定决心说你要奠基你自己的婚姻在神，因为神是可信的这个基础之上，他有没有在你后来的婚姻生活当中无数次的把你从那个痛苦和失望当中解救出来？
当然就是一路靠着神，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很美好的开始然后这个过程就会一直美好，当然也是一地鸡毛各种的挑战然后有很多的需要去调整的部分。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要来剖析一下了，这个因为跨国婚姻、跨文化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就是即便是我们本文化，我跟我先生两个都有 culture shock， 就是这种文化的让人觉得无法融合的地方，只要是我们不在同一个环境成长，即便在同一个家庭其实也有很不一样的东西，但你们这么大的一个跨文化的婚姻，虽然它也是亚洲的文化，但我觉得其实韩国文化跟我们还是很大区别，再加上他又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所以那个就等于有好几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是的，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跟先生不同的这种文化、家庭的背景，对你们两个的婚姻关系最大的挑战？我知道有很多挑战，但最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两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其实还是性格方面的挑战，因为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女强人嘛，主管。
对，然后的话呢，我先生他也是个很强势的人，
小弟弟，
他不是小弟弟，
强势的小弟弟，
他也是非常强势的。
这个也在他们韩国文化里面是有的，
对对，
男性的强势。
对，但是他不是以韩国文化里面的那种男性的强势，他是以
性格里面，
性格里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作为男人，他觉得他要。
负责
他要担当，他要做领袖决定
的地方。
对，
哇、哦、
所以就是两个就是硬碰硬，一开始的婚姻里面。
哇，那我可以想象应该你的改变最多，因为在婚姻里面首先的这个要求就是他可以爱你，他要带领你的时候，如果你不顺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不对？
恰恰相反。
是吗？
对，在我们两个里面是他的改变最多。
哇，
他是先改变，
他先改变，带着你去改变
的。是
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感恩啊今天邀请到了 Lynn， 但是呢很显然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不容错过未来的这一周，我渴望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来收听 Lynn 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是真儿，
我是 Lynn，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我的心渴慕你，渴慕你，哦，良人，你是我的唯一，我的心依靠你，紧紧地依靠你，哦，良人，你是我心所爱，我的心爱慕你，爱慕你，哦，良人，你是我的
心思念你，思念你。
我的爱人，你在哪里？我的良人，我呼唤你。我的良人，我爱你。我的心愿随
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鹦鹉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主啊，释放你更多心腹的爱在我里面，主啊，释放你更多的渴慕在我的生命中，主啊，点燃我心中的爱火，主啊，我爱你。